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威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接着继续讲士师记，在底波拉和巴拉之后，我们进入士师记里边顶出名的一个人物，就是基甸。基甸的事情从士师记第六章开始记载。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讲了五章的士师记，这句话已经是第几次出现了？你大略算一算，可能也是第五次出现了。第一次是第二章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第三章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这是在俄托涅兴起来以前。俄托涅使国中太平四十年，他就死了。三章十二节第三次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兴起那个左手便利的以物。第四章第一节，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兴起了底波拉和巴拉。到第五章的最后，底波拉作诗说，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可是到了第六章第一节又来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我们说过，从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啊，人非常容易从耶和华的恩典里面滑跌出去。二十年一个时代，四十年是两个时代，那就更不用说了。到目前为止，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第一手的证据告诉我们，每一次以色列人这样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岔出去的。但是我相信圣经会慢慢把这件事情啊向我们显明出来。此时此刻至少我们可以注意的就是这句重复的话里边几个重复的字，耶和华眼中看，耶和华眼中看。那个世代人所做的事情啊，以色列人眼中看和耶和华眼中看是不一样的。人若是忘记了耶和华眼中怎么看，那就非常容易掉进这个一再重复的坑，一再重复的陷阱里去。那你越是国中太平，而且太平的日子越久啊，你越容易在人怎么看和耶和华怎么看这件事情上拉开距离。就拿我们现在的世代来说吧，我们有多少人看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的呢？我们常说，过去这二十年、四十年呢，那个社会风气的转变，真是变得太快了。不要说是非的标准、道德的标准，简直是翻了个儿在变。连我们常说的这个经济起飞啊、繁荣发展啊，其中有多少事情是我们看为理所当然，而耶和华眼中却看为恶的呢？你知道不知道呢？如果我们读了五章士师记，神一再重复的这样说，我们却不知道拿来对照自己的话，那我们真是白读了这些圣经了。所以无论这个社会人心文化风气怎么转变，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了耶和华眼中看这几个字。我们如果能够常常从耶和华的眼中这个立场来看世上的万事万物，那就有可能靠着主的恩呢、保守自己的脚步。只是耶和华到底怎么看呢？人可能知道神怎么看事情吗？当然可能，因为圣经就是耶和华眼中看，是照着神的看法把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传给我们。虽然他不见得把每一个环节的道理讲给你听，但是我们若是用心，应当能够从里面摸索到相当多的线索。比如我们现在要读的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最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什么意思呢？那当然是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四十年的太平之后， 以色列人既然偏离主道，这样就能使以色列人回转过来，这就是管教他们最好的办法。那这一次外族人欺负以色列人啊，很有意思，还记得吗？在巴拉和底波拉的时候，迦南王耶宾和他的将军西西拉是怎么压制以色列人的？他们在国中开了大道，大道上有铁车900辆跑来跑去。那以物的时候，摩押王伊基伦和他10000个勇士啊，是从约旦河的东边过来，占据棕树城。所以以物他们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就把这些外来的欺压给灭尽了。这回米甸人可不一样，他们有个新法子。这个新法子是什么呢？他不需要用铁车来管辖你，也不见得需要占领你哪一个城。他怎么办呢？6:3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您听见了吗？他们不是常住在你这个地方，他就一年上来掠夺你这么几次就行了。撒种的时候毁坏你的土产，收割的时候抢夺你的东西。于是圣经说，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呢，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而且极其穷乏。那这个管教是很厉害的，果然因为受到这样大的压迫，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这太平40年的繁荣昌盛啊，经过米甸人和这些东方人像强盗一样7年的掠夺之后，可能就什么都剩不下了。那这正是神要他们所在的地方。一个人穷的时候，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他手上抓的到底是什么，就很容易被暴露出来了。不但别人看见，尤其你自己也开始能够看见。直到这时候，8节，耶和华就差遣，你也可以说耶和华才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话。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心中应该有个留意，因为这是士师记里第二次这样讲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是2:1，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话。这两次的话都是责备的话，给我们一个比较的机会。你要了解耶和华的眼中怎么看吗？你要了解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有什么变化吗？那一定不可以放弃这个好机会，比较一下这两次说的话以及他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不同。这次圣经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样就结束了，相当的短。2章那个地方有提到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6章这里没有再说列祖了，只说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两次都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6章这里先知的话到此为止，2章呢还往下说，首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何这样行呢？其次提出了一个后果，就是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勒下的荆棘，他们的神也必做你们的网罗。这两次说话时间隔了多久呢？你要是把从2章到6章的年代加起来，恐怕要200年吧。200年之后，耶和华再向以色列人说话， 说话的内容和两百年前居然是大同小异。照这样看起来，做耶和华的先知难不难啊？不难。在十世纪任何一个时代，如果耶和华差你差我去对以色列人说话，所说的内容恐怕都离不开这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耶和华差你做先知，往他的百姓中间去传达他所要说的话，你知道我们该说些什么吗？你可以说两百年以前说的话，也可以说两千年以前说的话。神要给人的信息向来没有改变，问题是出在人这边。上一回耶和华的使者非常确定的从基甲上到珀金对以色列人说话，这次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意义了。上回说话究竟离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的日子还近一点，现在啊，你从哪儿上到哪儿，对这两百年之后的以色列人来讲呢，他可能已经麻木掉了。不但如此，你要我猜的话，我觉得神跟他们所说的领你们从埃及地上来，脱离埃及人的手，在他们的耳中听起来也是非常遥远的。两百年以前的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住在美国，我跟我的孩子说，当年神怎么样把我从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带到这里来，我还活着，他们听着都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他觉得他生下来就是个美国人，这里才是他生长的环境，这里才是他的文化。等两百年之后，那更别提了。所以第六章里面神加的一个重点就是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怎么脱离埃及你们不记得了？怎么借着底波拉巴拉救你们脱离迦南王？你们可能多少还应该记得一些吧。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却要去换一个神，换这个亚摩利人之地所敬拜的巴利啊、亚舍拉作为你们的神，这个叫做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两次讲话比较起来尤其不同的，就是上一会儿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众人还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这一次呢，有没有人哭啊？有没有人献祭啊？有没有人有任何的反应啊？都没有。你就应当知道问题严重了。前面底波拉他们带来国中四十年的太平，养出来的百姓居然是一群不会哭的人。米甸人七年的欺压让以色列人极其穷乏，他只会呼求耶和华，可是他非但不会哭也不会献祭了。百姓病得如此沉重，神怎么办呢？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这群百姓还值得不值得去拯救他们？答案仍然是肯定的，要不然神就不会差遣基甸来作为他们的士师了。无论百姓的情况如何，我们服侍主的人在耶和华没有失望以前，在耶和华没有放弃之前，绝对不能轻言放弃。只是我们要去注意，这一会儿神又要用什么奇特的办法来拯救，来恢复以色列人呢？六章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可能是防备米甸人来抢他的麦子，所以他不在禾场上打麦子，他要躲起来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注意十二节哦，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这话很特别哦，因为其实耶和华的使者已经到了俄弗拉，并且已经坐在他们家的橡树底下，好像坐了一会儿会儿了，就在那儿看基甸打麦子。可是直到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才向基甸显现，对他说话。这一开口就让基甸吓了一跳，因为他说的话是这样：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耶和华差派来的天使，比起前面做耶和华的先知，那要难得多了。在这个时代，做耶和华的先知要对百姓说什么话，我们可以猜个差不多，因为刚才说过，神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只是对基甸说话，就要有点信心了。 一个躲在酒榨里边打麦子怕敌人来抢的人，算不算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不算。虽然不算，可是当耶和华眼中看他为大能勇士的时候，你作为传话的人，你就必须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你说这话唯一的凭据是作为耶和华的使者，你晓得既然主差我来向你显现，那么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当耶和华的使者刚向基甸显现并且开口对他说话的时候，基甸的思想和基甸对这话的明白啊，实在都还没有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斗到一块儿去。因为使者是说耶和华与你同在，是一个单数的你，现在神做工的重点是在你的身上。基甸却没有听明白，他怎么说？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他以为使者是说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现在在这里做什么？我在打麦子，要防我的敌人来抢夺我们。他们这样抢夺我们已经抢了七年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怎么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这个列祖不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这个列祖是说200年以前跟着约书亚过河的那个列祖。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哎，前面耶和华的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虽然以色列的百姓不会哭，也不知道献祭，比他们的列祖大大的不如，但是至少这里还有一个基甸，他还知道就着这些话去思想思想。只是他思想的时候好像想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因为神曾经是一个有奇妙作为的神，我们今天却被交在米甸人手里。既然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看不见，那我们所得的结论是他却丢弃我们。无论他丢的是有理是没理，我们是应当被丢还是被丢的有点冤枉，从我这个躲起来打麦子的人看起来啊，他仍然是丢弃了我们。这是他心里面对于目前的状况以及前面耶和华派来先知所讲的话斗在一起得到的体会。他甚至没有办法去想错是在我们，是我们丢弃耶和华作为神，而选择了当地居民亚摩利人的神为神。这是当他听见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事情。那神与人对话，神总有一个本事，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你把问题聚焦。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下子基甸可听懂了，他立刻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这段对话像谁的对话？难道不像当初摩西和耶和华在西奈山上的对话吗？一下子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欺压我们的米甸人，也不在于我们的列祖，更不在于神奇妙的作为在哪里，而是在哪儿？在我这个小人物基甸身上。神差派我去见法老，把以色列民领出来，神差派我靠着我的能力就去从米甸人的手里拯救以色列人。那应许已经说了，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在呢，你这个能力就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埃及法老的车马再凶猛，你照样能够领我的百姓脱离他们的手，并且把法老的全军灭在红海里。你刚才不是问说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吗？现在我告诉你，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这里，就要从你的身上显出来。这下基甸可听懂了，神跟人的焦点对在一块了。本来我在看的是我的列祖、我的敌人，还有神奇妙的作为在哪里。现在耶和华这么一说，我知道了，我成了这个问题的中心。那我马上对我自己啊， 提出一个已经不知道曾经在我的心里面重复过多少次的形容和认定了。我们要晓得，这时候的基甸并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虽然他仍然和他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是他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而且这个孩子呢还不是个娃娃。第八章第二十节，他曾经对他的长子义帖说，你起来杀他们，就是所抓来的两个米甸人首领西巴和撒木拿。但是义帖呢，因为是童子，害怕就不敢拔刀啊。这要我们来猜的话，这个时候的基甸他可能已经有一个十来岁的大儿子了。一个人成了家有了孩子，对于自己的评价就比较脚踏实地，他所说的话也可能是他真正的体会。那怎么形容他自己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呢在我父家又是致微小的。听到这里，我们能不能稍微猜一猜耶和华的眼中啊，当时是怎么看以色列，他预备怎么样把以色列家从这次的危机里面救出来呢？像厄托涅这样的老将军没有了，像以物这样胸怀大志的勇士，或者山家那样的能人也不在了，连底波拉、雅意这些杰出的姐妹都不见了，还剩下谁呀？尽是一些极其穷乏，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的以色列人。从这些的以色列人中间，耶和华偏偏去选一个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在富家又是致微小的一个人，名叫基甸，来拯救以色列民。只要基甸听清楚了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又陈明了认定自己并没有能力，那神就可以把开头的话再重复一次给他听了。这个话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五个字，就是我与你同在，对不对？耶和华的使者开头向基甸显现对他所说的话不是这么讲的吗？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不是因为你家怎么样，而是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那这一会儿呢，神就继续和他解释了，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这个是根基，这一次他要教导给以色列家的功课是挑一个致微小致贫穷的人，借着与他的同在使他变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拯救以色列人。当然此时此刻基甸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信心去接纳耶和华的话嘛。只是接纳归接纳，这个大褂子要往身上套，那还真是穿着不合适。所以往下就有一系列他跟耶和华之间的来往与交涉。借着这些事件的过程，基甸的信心就好像一口水位不断升高的水缸，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真的就成了一个大能的勇士。而神这头呢，他要有一定的时间表、课程表，把基甸一步一步的往上提。你看，等这场仗打完的时候，他所抓来那两个米甸人的首领西巴和撒木拿，他们对基甸说话是怎么说的？基甸问他们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这两个人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这是神所调教成功的一个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为基甸所安排的课程表啊，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详细讲，但是在基甸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应当有一番深刻的反省呢？你说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会好好信主的基督徒啊，恐怕都不是完全没有见识的人。但是你看看今天神的教会，主的儿女，难道不是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能够保住自己的儿女啊不随波逐流已经不错了？教会没有出级的能力，福音在许多地方都不断的萎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胞都被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掳掠的无处可逃。然而基督徒在干什么呢？
对滔滔日下的世风发点牢骚，在网上写点感想就算了。难道我们不知道神子民软弱到什么程度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圣所荒凉，庄稼发白，多么令人着急吗？但是看看自己那个半大不大的孩子，想想自己一生到目前为止所能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也会像基甸一样对主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吗？基甸还会问说，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我们是连问都不敢问了，我们更没有去想神可以借着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在显明他大能的手，荣耀的作为，把他的教会，他的子民从各样的软弱，各样的困境里面拯救出来。等候厄托涅，等候以物都是没用的。今天许多教会还有一些勇敢的姐妹可以依靠，但是像我们这些躲在酒座里边上班，为防备米甸人而打麦子的无名小子们，若是再不拿出基甸的信心，放弃自己看自己那个没有胆量没有出息的成见，那恐怕连姐妹都快要从以色列民中间消失了。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危机存亡的关口，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带着牲畜，带着帐篷，带着教育，带着科学，带着新闻媒体，带着政治经济力量来，那真是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教会以内，毁坏全地。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的使者正坐在你家门口的橡树下观看你，你是否听见他所说的话呢？